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做个祷告，就开始今天主日学。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就要感谢你，因为主，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就想到主，你这些话语说，主，当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顽人有智慧。所以主，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愿你亲自解开你的话语。主，因为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主，我们不见一人，我们只见耶稣。圣灵，这时候欢迎你，把我们引进到你真理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历代志上下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是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到第九章，里面是长长的家谱。那在我们这堂主日学的第一讲跟第二讲的时候，我很清楚地跟大家提到说，在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在这些家谱的当中，主要乃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拣选。在神的拣选里面，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又看见他乃是提到说，神是在万民中拣选我们的神，这是历代志上第一章的内容。那从第二章到第八章，我们总结起来，我们看见神是能够在很多的事件当中能够成全，能够使他的拣选能够成全的那一位。那第三件事情，在第九章的时候，历代志上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乃是看见在失败当中，他是复兴我们的神。所以从历代志上的，从历代志第一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九章的家谱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谈到神的拣选，神从万民中拣选我们，神能够使他的拣选在时间当中不断的推进。第三件事情，就算我们在我们的失败里面，他能够再次复兴我们。换言之，在那长长的家谱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神的拣选永远不改变。那是基于这个大前提，神的拣选永远不改变，神那出于他慈爱跟怜悯的拣选永不改变的大前提底下，我们后面的讨论才有意义。所以在过去大概四周到五周的时间，我们分别从这个扫罗、大卫、所罗门，从这三位君王当中，我们很快就看到所谓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从那当中，我们提到四件事情。我们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从大卫身上，我们看见他必须是一个寻求主的人。除了他是一个寻求主的人，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活在应许中的人。我们也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也必须是一个竭诚为主的人。这三件事情分别从大卫作王的早期一登基，第一件事情说要运来约柜，在约柜前寻求神，我们看见他是要寻求主的人。后来在第十七章，从大卫之约当中，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活在应许中的人。在最后从二十二章开始谈到整个传承的时候，他跟所罗门的交代，为建殿的准备，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毫无保留竭诚为主的人。另外，我们也看见从所罗门身上，上个礼拜我们特别看见所罗门身上一件事情，他遵行并完成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托付，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必须要有的四个特质：寻求神、活在应许中、竭诚为主、遵行或者完成神的旨意。当我再次强调，当我们拿大卫跟所罗门来做范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他们做的每件事情都合神心意。我们发现历代志的作者虽然没有很主动、很直接的提到，但是也有表达，也没有隐瞒大卫这个跟拔示巴之间的事情。大卫在这个要建殿的这个在数点百姓的这件事情的缺失，我们同样也看见所罗门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娶了这个法老的女儿，甚至要让她住在另外一个宫殿。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记得吗？我们看见他们不是完美的人，但是借助他们乃是给我们一个 role， 一个 model， 一个模式，让我们稍微的晓得 OK， 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神特别拣选。记得在历代志上的，在历代志的第一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九章的家谱，我们谈到神的拣选，君王就是神拣选的人。无论从扫罗、大卫、所罗门，都分别谈到神的拣选。那当他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他们应该活出怎么样的样式？记得在历代志上第十章，我们提到扫罗，我们谈到扫罗被神所厌弃或者他灭亡的三大原因吗？因为他没有寻求神啊，因为他干犯神。我们特别提到那个干犯是不忠的意思，对神好像有外遇的意思。我们就看到说，大卫跟所罗门一样，跟扫罗一样不完全，甚至更多的问题。然而他们却因为他们选择寻求神， 领受应许，活在应许中，毫无保留的竭诚为主，而且去遵行完成神旨意的缘故，上帝在我们身上托付能够完成。那所以借助大卫跟所罗门，就留下了一个 paradigm， 留下了一个模式，一个典范在那。那在接下来我们从第三大部分，我们看到从历代志下第十章一路到第三十六章，我们会看到南国犹大的二十个王。那你发现这二十个王，当圣经在谈论他们的事情的时候，甚至对他们的评论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谈到这个王有没有遵行他的祖先大卫的样子。你发现这是一个大卫就成为一个好像一个标准一样来衡量这些后代的君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大部分的时候，我想几件事情可以很快跟大家讲。第一件事情，就在这南国的这二十个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教训。第一个，没有完美人。就如我们在看到大卫跟所罗门一样，他们不是完美人。这二十个王，无论他们是好王或坏王，我知道我们这里很多人，你啊，这个之前修过这个列王记，你就晓得南国犹大诸王里面有好王有坏王。你发现那些好王也不是完全的，甚至我们今天就会看到，甚至有一些坏王，他也有一些上帝所纪念或者说可称许的事情。所以你发现人其实好坏不是那么绝对，这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样吗？我们说这个人属灵，那个人不属灵，属灵的人永远属灵吗？不属灵的人他就没有做过属灵的事情吗？这对于我们今天在跟随神的道路上，跟随神的日常生活而言，它是有很多实际的意义的。今天固然从一生的功过评价的角度是有一个跟随神不跟随神好坏之别，但是却在每一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却需要做实际的选择跟决定。这是我们从这二十个网当中我们能够慢慢的看见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件我们可以看见的事情，就是神是很立即的、很乐意的参与在百姓的生活当中。我们从这些王当中，我们看到，基本上呢，一个王当他怎么做的时候，上帝就会有相对应的行为。比方说，一个王今天寻求神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他，祝福他怎么样呢？他就孩子很多了，他就啊。寻求神啊，这个修缮圣殿、整修圣殿的时候，他寻求神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他，他就孩子很多，他的这个军队就强盛，而且有平安。那当一个王选择离弃神的时候，你发现哎，敌人就开始攻击他。所以这个我们在神学上英文我们叫 tribulation theology， 一个叫报应神学、报复神学，讲白就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事情要跟大家稍微再提一下，再提醒一下。虽然我们在历代志很多看到一个跟随神的人，一个好人，他就国泰民安，他就事事顺利。那一个不跟随神的人，冒犯神的人，他就被神攻击。虽然这样，但是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它应用到个人每一个个人身上。你今天生病，一定因为你不爱主。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讲，你今天生病因为你没有服侍。 No， 我们绝对不能够这样子讲。实际上在历代志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今天也会看见有一些君王他遭遇一些事情，其实跟他的好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固然有时候环境是上帝所兴起来祝福我们或者要我们回转，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一些环境也跟我们的好坏没有太多关系。所以回到上个礼拜我们稍微谈到苦难的议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历代志下第十章，我们今天会看三个王。我们先看第一个王罗伯安。历代志下第十章这里谈到罗伯安这个王。罗伯安是谁呢？罗伯安是所罗门的一个儿子。那他是一个蛮有趣的哦。你说他笨，他也好像不是那么笨。你说他一路抗拒神到底，好像也有他好的时候。这就跟刚刚我提到的，你说好坏，固然圣经的作者又给他一个清楚的评论，他是好王或是坏王。但是从另一方面，好坏也不是黑白绝对分明的事情。你发现在个人的时候，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仍旧是有一些不同在这当中。 Anyway， 我们来看到历代志下第十章第一节，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所以之前谈到这个所罗门死了嘛，第九章三十一节，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那罗伯安怎么做王呢？就到了示剑。那有些人可能会想，示剑这地方有什么了不起？其实示剑这个地方是蛮有意思的。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唤了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地父家之后，在十二章在第六节那里，他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示剑。但是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不见得是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地方，但是是亚伯拉罕在应许地第一个筑坛的地方。我们都晓得亚伯拉罕到很多地方开始筑坛了，献祭嘛。亚伯拉罕在应许地筑坛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示剑。他到后来呢，这个约书亚当过了很多年之后，好几百年后，当这个约书亚到他晚年的时候，交代那些百姓的嘛，约书亚讲一些出名的话，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都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所交代这些话的时候，就在示剑这个地方。那如果你读过这个创世纪，你知道创世纪当最后讲到这个约瑟要死的时候啊，约瑟就跟他的弟兄们，其实应该是他的晚辈们，就讲说我要死了，但是你们要发誓，你们要保证，有一天你们从埃及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走。那后来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有没有把他的这个尸体，把他的这个骸骨带走呢？其实有，带走之后埋在哪里？葬在示剑。他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我们看到。所以示剑是一个蛮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上是有一点重要性的地方。另外我们也看见，那为什么波罗安要到示剑去那里登基呢？因为我们想到当大卫登基的时候，是以色列的百姓到希伯伦要高大卫为王嘛，在历代志上十一章那里，他们到那里就说，我们知道神立你做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他们的君。那为什么波兰要到世界去呢？学者就告诉我们，很可能啊，在这个所罗门王的这个晚期的时候，这个众支派，以色列众支派已经有一点离心力在那当中，大家已经不是很合一在那里。那原因是什么呢？在第十章的内容里面，我们就看到在第四节，这些百姓见波罗安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的父亲所罗门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一点，我们就侍奉。所以学者告诉我们，有可能啊，因为这个所罗门王为了建殿，为了建王宫，记得他建圣殿建了七年，他建王宫建了多久？建了十三年。当花了二十年的这个 building projects 盖完之后，等着这一切苛捐杂税，在这一切的里面，或许百姓已经有点受不了，所以波兰就说 OK， 那我不要在耶路撒冷登记，我到世界去亲近这些北方的人。所以其实看见波兰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是有一点点政治智慧的。所以当这百姓呢来找波兰说 OK， 我们受不了了， OK， 请你帮我们一下，让我们压力不要那么大，我们就继续服侍。所以百姓有没有拒绝波兰做王？没有。百姓是不是心里面存心叛变？不是。百姓们乐不乐意波罗安做他们的王？他们愿意。当他们在那里，他们说，他们只有个要求，说，哎，让我们轻松一点。就是波罗安呢很可爱，就先去问了老人家，有经验的臣仆该怎么做。臣仆告诉他，哎，你就跟他们讲好听的话，稍微让他们轻松一点，波罗安听了，又去问年轻的跟他一同长大的这个臣仆。第八节，王却不用上帝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名对我说，你父亲是我们腹中儿，求你使我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主意，我好回复他们。就这些年轻人呢，就回答他的不客气，他说第十节后面那里，他说他们建议他说，王要如此说，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胡子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是你们腹中儿，我必使你们腹更重的儿，我父亲用鞭子遮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遮打你们。那你发现他们其实这个回应是一个很不客气的回应。什么是蝎子鞭啊？你知道鞭子就是，你看那个，如果你以前看过那个叫 The Prince of Egypt 那个埃及王子讲模型，就看见埃及人打人 所以他在讲说，我的小拇指没有父亲的腰还粗，意思说我的手段绝对比我爸爸更厉害。而且具体的告诉你，他只用鞭子赶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来修理你们。结果这个波拉安这样一讲，事情就不得了，百姓们就回应了。十六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应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而呢？与耶西的儿子没有关涉。以色列呢，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回自己家去，那国家就因此就开始分成两段。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第十八节哈，波拉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波拉安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你知道每次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人就会有一些问题。难道因为如果特别我们当了一些人，如果你读过列王记，你就晓得吗？其实在所罗门王未死之前，有一个先知待会出现，叫做示玛雅。这个先知就遇到一个人叫耶罗波安，不是波罗安，波罗安是所罗门的儿子。有另外一个叫耶罗波安，多了一个耶字。这个耶罗波安，这个先知示玛雅遇到耶罗波安，就告诉他说，这个神呢要把这个国位啊，要给这个耶罗波安。为什么给耶罗波安呢？因为所罗门他嫔妃很多，很多妃子，而且他的心跟着这些妃子去拜偶像，去侍奉别神，所以神说这个国位要给耶罗波安。那既然如此，是神要给耶罗波安的，那以色列众民跟这个波罗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已经分道扬镳了。那这个不是正合神的心意吗？为什么圣经的作者在这里会说以色列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呢？其实我想原因可能在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是他之后的事情，因为后来耶罗波安他们成立这个北国以色列国之后，耶罗波安就设立了金牛犊嘛，分别在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确虽然耶罗波安也是神的拣选 ，OK， 你看到拣选这个字又出现。不单从历代之上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看到拣选，从扫罗身上、大卫身上、所罗门身上我们看到拣选，连这个耶罗波安身上我们也看到拣选。上帝有没有拣选他？有拣选他做王。但是当他设立金牛犊的时候，圣经的作者这里就说以色列人背叛了大卫家。这个是一个 foretelling， 预先就讲这个以色列人他背叛了大卫家。另外一个角度呢，其实也是提到这个百姓们看重自己的好处多过于对神的一个尊重。因为当你记得，如果我们在历代志上那里上下都有讲到大卫跟所罗门，其实都提到他们是神的拣选。特别大卫他临终之前，特别把百姓们召聚在一起，已经告诉他们所罗门是神的拣选，而且所罗门他们这个大卫家是要永远做王。所罗门今天讲一样事情，百姓们知不知道上帝拣选了大卫家？百姓们都知道。但是当百姓们发现这个王没有那么理想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王有点恶劣的时候，他们就选择走自己的道路。所以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第十六节十章十六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对他们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而呢？与耶西的儿子没有什么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你知道这一段话跟那个大卫，你知道大卫有个儿子叫亚撒龙，后来这个亚撒龙想要做王，就基本上进攻了耶路撒冷，那大卫就逃命嘛。大卫逃命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人，他遇到那个人呢，那个圣经形容那个人是一个匪徒哈，那个匪徒那个人对大卫讲什么呢？其实讲的话从原文来讲跟这一节经文就非常的像。那个人就基本上就责备大卫，就说大卫，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以色列人各回各家去吧，大卫自己顾自己吧。讲的话基本上是一样的话，甚至那个话气人到大卫旁边的人说要把那个人杀掉，结果大卫还非常宽容大量。大卫说什么？他说或许是神叫他骂我，由他去吧。甚至大卫讲说，或许神看他骂我就可怜。 所以你发现圣经 的作者在这里就很有意思的用这个以色列人的回应的这个形容以色列人的回应的幼稚，跟基本上当时骂大卫的这个圣经上喜欢匪类的这个人、哦、用的是一样的名词，表达什么呢？表达这些人是一个骨子型的人。所以 这就是 为什么在第十九节这里说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因为他们只想到自己。其实不是大卫家有那么的伟大， honestly 不是因为大卫家那么伟大，是因为神拣选了大卫家，好坚立好坚固以色列人对神的敬拜。我在说神拣选了大卫家以坚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拜。怎么样坚固？借助建殿保护圣殿，借助设立利未人的侍奉。这是为什么在历代志里面很多的谈到利未人，他们唱歌，他们献祭，他们排班，连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因为君王的责任是要维护或者说建立对这位上帝的崇拜，但是当以色列人看见波罗安没有要听他们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一拍两散做自己。那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却发现后来这个金牛犊的事件反而使他们完全的离开神。所以我们发现他这里说以色列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你知道北南国有二十个王，当中有一些是好王，北国的王里面没有一个是好王，都是坏王。而且你如果读列王记，你就发现在谈到北国王，谈到每一个王后面都讲说因为他不离开耶罗波安使百姓陷入的那罪。什么罪？拜偶像的罪。好，那既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耶罗波安，其实历代之下只稍微提一提他，他不是一个重点。但是讲完了耶罗波安，我们会来看这个波罗安，所罗门的儿子。这波罗安呢，你发现他有没有智慧？不是太有智慧。虽然上号他有一个 sense， 他要登基不能留在耶路撒冷高高在上，他应该要去好像主动弹劾一样跑到世界去，但是当他回应的时候却充满了愚蠢，不是吗？老年人给他很好的 idea 他不使用，反而用年轻人的话。但是他年轻人的话回应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还是有一点点智慧。因为呢，这些年轻人少年人是劝那个王对他们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啊。但是呢，你看这个波罗安他回应的时候，在第十三节，波罗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说什么呢？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少讲了一句话，最刺激人的话，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他有没有一点政治智慧？其实他有，从他会到世界这个地方去，从他知道最少最难听的话不要讲出来，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有点政治智慧。而且那时候波罗安年纪也不年轻啊，不要以为波罗安那时候年纪很小，他登记已经41岁。如果你从列王记那里告诉我，他登记已经41岁，也不是小朋友。但是三号呢，他就有这种愚拙。而且从他这个问老年人、问少年人的这些事情当中，也发现，这其实谈到一个寻求这个题目。记得我们从大卫、从所罗门，甚至从扫罗身上，都谈到寻求神，没有寻求神，寻求神的这当中，我们发现开始谈到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寻求。今天波罗安为什么南北国分裂？当然从比较远方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这个嫔妃很多了。但是从比较实际马上立即的导火线来讲，不是因为波罗安回答没有智慧吗？为什么他没有智慧呢？寻求错人。所以看见历代志的作者在这里，他就故意用这个寻求这个 idea 开始就出现了这个主题。但是我们看见这波罗安呢，他是不是就是无药可救？也不是。当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在第十二章、十一章我们就跳过。在第十二章的时候，波罗安的国建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第一节哦，波罗安的国建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跟随他。但是你发现他为什么说他强盛的时候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呢？因为虽然南北国分裂之后，他不是马上就离弃神。在第十一章里面，我刚刚说我们跳过，在第十一章里面。 脾气这些事情的缘故，这个波罗安的这个长子就有三年的平安。所以在那三年当中，上帝祝不祝福？上帝还是祝福他，就算他缺乏政治智慧，上帝还是祝福他。就算他不完全不成熟，上帝仍旧祝福他。怎么知道上帝祝福他？因为他有三年的平安嘛。而且在那三年的平安里面，他就开始建城，建那个坚固城。所以他这里说犹大设防城哦，而且呢，他的孩子也开始多起来。刚提到过军事跟家庭是在历代志里面特别讲到一个人得蒙祝福的时候会有的样子。那当他有这些东西，他的国开始坚立的时候，他开始强盛的时候，他就离弃神，而且很遗憾的是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 again 这边讲以色列人不单只是原本在南国的犹大支派的，也包括那些从北国来的这些祭司利未人，这些爱主的愿意敬拜的，而这些人也都一样跟随他离开。所以在他掌权的第五年，波罗安王第五年第二节，波罗安王第五节，对不起，第二节，波罗安王第五年的时候，埃及王四煞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为什么攻打耶路撒冷呢？原因很清楚，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这四煞呢，就带了战车，带了马兵，这一切要来攻击人，要来攻击这个犹大国，攻击波罗安。但要攻击波罗安的时候，这先知示玛雅，在第五节，先知示玛雅就见这些领袖，见他们就很不客气地讲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把你们落在四煞的手里。”如果我们现在停在这里的话，先不往下看，如果你让你猜后来的结局，这波罗安呢是一个蛮心狠手辣的人哦，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仙子鞭打你们哦，这样的一个人哦。然后第一节才告诉我们他离弃神哦，你说他会怎么回？都已经讲他离弃神了，但是很有意思，在第六节，当第五节示玛雅告诉他说，因为你们离弃了神，所以神使你们落在四煞手里。第六节，王和以色列众领袖都自卑，有没有很熟悉这个字眼？自卑。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历代志下第七章，那成为我名下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需要从天上垂听他们祷告，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你发现这个王，这个波罗安，笨笨的波罗安 OK， 他开始自卑，他开始承认说神是公义。人家要打你哦，现在有人要攻打你哦，有着1200辆的战车，有马兵出来要攻击你哦，而且已经是打到你的首都，打到耶路撒冷。第四节说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耶路撒冷，已经来到你国家的前面，到你家门口了。就这网很有意思，他说耶和华是公义，什么意思？我是活该。耶和华是公义，意思是我是活该，因为的确是我离弃神，所以神把我交在埃及王的手，我活该。而当他这样子自卑的时候，第七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了拯救。我不借这世上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他说这么好看，第八节，然而他们必做世上的仆人，好像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什么分别。很多时候我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人信主罪得赦免，是不是他也便宜他？你要了解罪有一个有不同的层面，犯罪有分为所谓的结果跟后果，consequence 跟 result， OK， 结果跟后果。举个例子，你给了小孩一杯橙汁，那我们在座有小孩都知道，当你把一杯橙汁给一个这样的小孩的时候， next thing that will happen 就是他会打翻橙汁在你家漂亮的地毯上。 OK， 当橙汁打翻在地毯上的时候，地毯上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结果。 OK， 那个是一个就发生的是结果。但是当他把那个饮料打翻在地毯上的时候， 信主这个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如果你家小孩把橙汁打翻在地毯上的时候，你不计较他的罪，这个叫做赦免。但是地毯是不是脏？还是脏？是不是要处理？还是要处理？所以一样，当看见波罗安他不敬虔的时候，他不敬虔，上帝要攻击他，要管教他。他悔改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赦免他？有，上帝赦免他。但是上帝赦免他，是不是说，所以从此无所谓，过去这些都没有关系，当这没发生过？不是，上帝就很清楚，还是让他落在死沙手里，好叫他知道服侍我跟服侍埃及王什么差别。上帝还是管教，上帝还是会管教我们，会指教我们的。所以你就发现在这里就很有意思，从这个埃及王攻击波罗安的事件当中，我们就看见，当离弃神的时候和我们回转的时候，这当中的不同。 OK， 这当中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就看到历代之下第七章，上帝给所罗门，上帝向所罗门说他给整个以色列民的应许，若自卑祷告寻求便转移他们恶行，就要赦免他们，医治他们。所以呢，那既然神这样讲，那发生什么事呢？第九节，埃及王四上上来攻取耶路撒冷，所以有没有攻下？其实有，攻取了耶路撒冷，夺了殿跟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而且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那这个是上个礼拜啊，我没有特别提到那个金盾牌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金盾牌其实不是拿来打仗用的，那个金盾牌其实是有点。摆设用是放在殿里面的，哦，是那个盾牌上面给他那个叫什么镀金啊，哦，那给那个好像放在那里，就好像是一个礼仪的作用，或者说是一个好像就表示说哇，这个国家很强盛，有这些金盾牌。那他就把这个金盾牌是一个很 honor 的、很有尊贵的这个金盾牌，被埃及王四杀拿走，拿走之后怎么样呢？很有意思，波罗安王就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长就拿这盾牌，随后人将这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我问你，请问诸位，如果今天 OK， 你有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东西，但是呢被人抢走了，你还会说 OK， 那我就弄一个小一点的东西吗？除非那是对你来讲很必要的东西吗？如果今天我是这个波罗安王，我爸爸做的金盾牌被抢走了，我这一生就再也不想看到盾牌，提起我的伤心事嘛。但是波罗安就很有意思，还去做铜的盾牌，而且每逢进殿的时候还要拿那个盾牌，不是怕人暗杀他了 ，OK？ 为什么拿那个盾牌出来提醒他？其实为了提醒他自己，上帝加在他身上的东西。上帝为什么容许四杀来攻击他？刚刚在第八节我们看到，是叫他知道服侍神跟服侍埃及王什么差别。而当他那里拿着那个铜盾牌，也不是他拿，他的侍卫长拿着铜盾牌了，提醒他什么？上帝在管教他，上帝在指教他一些事情。所以发现这是很有意思。当上帝是的确会管教，而这当中却是看我们是不是常常能够寻求神，能够自卑在神面前，能够回转到他面前。那所以呢，你看在第十二节，他说王自卑的时候，为什么是？因为常看那个铜盾牌嘛。我爸爸当年造了这么多金盾牌，我忘了多少，好像300个金盾牌还是几个，在历代之下第七章、第八章那里有提到，就是好几百个金盾牌被抢走，剩下的呢是铜盾牌，看着那个铜盾牌提醒那王自己，他就谦卑下来。当这个王谦卑下来的时候，十二节，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不将他灭尽。而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那这个善意的事啊，这个有不同的翻译了，然后读不同的英文译本有不同的翻译。那具体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学者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定论。哦，那有些人说是因为那当中这个波罗安王做了一些好事，有些人说啊，是讲到说百姓们有一些啊敬拜的事情，好的事情，但我们不晓得。但无论如何，当这个四杀王啊来攻击的时候，波罗安王因为他们悔改， 承认自己活该，承认上帝公义，因为他们谦卑下来的缘故，国家没有灭亡。而且在那之后，在那之后，当那个盾牌被抢走，那些他用那个铜盾牌的时候，提醒自己，当他谦卑下来的时候，神的怒气就转消。那为什么说神的怒气转消？到底波罗安王干了什么坏事哦？是他做的蛮糟糕的事情哦，在列王记上。在列王记上，在第十四章，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从二十一节，我们先看二十一节。所罗门的儿子波罗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十七年。做王十七年，二十二节。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所以神其实神兴起埃及王来攻击波罗安的时候，可能原本是想直接把犹大灭掉。 OK， 虽然我们今天知道历史，我们知道犹大还那个犹大国还延续很久，但是其实那时候情况是蛮险峻的。因为这里说惹动神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这句话什么意思？意思说神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以色列人啊。OK， 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惹动神的愤怒，比他们列祖更甚，让神非常非常生气。为什么呢？二十三节，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在各个高处，各青翠树下，各个树下，在山上跟树下，那是什么意思？无所不在，在任何地方，足坛立柱像，足坛是献祭的。柱像就是各样的像，还有木偶，甚至怎么样呢？国中也有，这个字应该是念鸾哈，国中也有鸾头，就是逼跟小孩发生性行为。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所以你发现，波罗安王三年的太平之后，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干了这么多糟糕的事情，以至于到第五年的时候，神就兴起埃及王，要来攻击波罗安，而到后来却是因为波罗安的自卑祷告开始有一些回转。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想到有关波罗安的一面。我们常想他是一个不是很有智慧的、不是很聪明的王，但是当他自卑祷告的时候，若他没有这样做，可能犹大国，搞不好犹大国比北国更快灭亡，这是可能，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子是不是说波罗安王就是好王？不是。在第十，我们回到历代之下十二章，在第十三节，波罗安王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十七年。他母亲名叫拿麻，是亚门人。这就是跟列王记上十四章刚我们读的一样。然后接下来讲说波罗安行恶，他是一个坏王行恶。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我请问你，波罗安有没有寻求耶和华？应该是有，其实有。我们回到十一章，十一章这里说，十一章的第十三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立位人都从四方来归波罗安。为什么归波罗安？然后怎么个归波罗安法呢？这些利未人撇下他们在旷野的产业，来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因为耶罗波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之分侍奉耶和华。因为耶罗波安北国的王设立金牛犊之后，他就立凡民做祭司，立非利未人做祭司，所以利未人呢没办法，他们就离开了。那离开十六节，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百姓当中有没有敬拜神？有。而且怎么个敬拜法？凡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但是你发现百姓的典范，我提过为什么在历代志里面特别要拿这些王，我们谈过历代志的历史背景记得吗？是为了给被掳归回后的人一些鼓励，给他们一些 巅峰的时候。波罗安作为一个王，他有没有寻求神？其实很有限。当他自卑的时候，他不就在寻求神了？当埃及王四杀攻击他，他自卑现在说耶和华是公义，他不在寻求神，他当然是。而且这里说，每逢他到殿里的时候，十二章十一节，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子，他有没有寻求？当然有，他有敬拜神，有，他进耶和华的殿，他当然有敬拜神。但是历代志的作者却说，因为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他有没有寻求？他有寻求，但是他寻求却不是立定心意。换言之，他时寻求，时不寻求。或许我们有些人在弯的说，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到底第三部分讲跟第二部分在关联在哪里？其实是有关联的，因为在第二部分呢，我们谈到一件事情是寻求神啊。那是怎么样一个寻求神法呢？我们开始发现，其实寻求神是要立定心意，而当他们不立定心意的时候，就开始出了一些问题，变成一个所谓的恶王。一个王，他死了之后，十六节，波罗安和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他的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从亚比亚身上，亚比亚在历代志下对亚比亚的记载其实非常短，只有十三章，短短一章。但是你发现历代志的记载呢，跟列王记的记载很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历代志的记载啊，这里说耶罗波安王十八年，北国的王做王十八年的时候，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哈。那做王三年的时候呢，这个亚比亚就是南国的王，跟北国这个耶罗波安这个王两边就打仗。那这里说有一次 ，OK， 所以第二节后面常与耶罗波安征战，第三节有一次。所以呢，在历代之下记载只记载了那一次。OK， 有一次，这亚比亚呢就开始打仗了，他有四十万，耶罗波安有八十万，他就开始打仗。结果打仗的时候呢，这个亚比亚讲的话很有意思哦。第四节，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啊，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立言约。什么是言约？言就是永不废弃、永不换取的意思。那个最早是出现在在利未记还是在民数记，最早是出现在摩西五经里面。成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记得刚刚我们在历代之下第十章，我们讲到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天？因为他们知道，已经过了十七年了，波罗安王已经死了。他的儿子亚比亚做王了，在打仗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大有把握的跟百姓们讲说：“难道你不知道神立约，而且是永远不改变的约，要把以色列的国位赐给大卫跟他的后裔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他说：“但是啊，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了他的主人。那是不是只是他背叛？一方面是，但另一方面，他背叛是不是也跟所罗门有关系？”那无论如何，这里就提到说，第八节他就开始责备北国的人了。他说：“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甚多，那里又有波安为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的，所当作神的金牛犊哈。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祭司亚伦和后裔和利未人吗？这就刚刚我在十一章所读到，这些利未人就逃到南国了嘛。哦，那不是照这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他们怎么个立祭司法呢？这北国的人，任何人牵一头牛、七头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以做虚无之神的祭司。那他就继续讲他自己，他说：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没有离弃他，我们有祭司，然后我们有敬拜。第十节讲到有祭司，十一节讲到有敬拜，然后讲到说第十二节讲到有神的同在，率领我们的是神，也有神的祭司。那这个战役呢，其实本来呢是不太成功。记得南国只有四十万，北国有八十万。拜托，我讲到数字，顺便告诉大家，有曾经有人问那个数字常常读几十万、几百万， 以中东小小一块地，怎么可能几十万几百万？这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如果你回到希伯来文里面，他很多时候呢，不是每一次，但很多时候他所谈到那个量数的单位哦，并不是他谈的是一个单位。比方说这里讲到四十万，在希伯来文是400个 unit， OK， 80万是800个 unit， OK， 用的是一个量词，一粒那个量词哦，一条什么这些量词，用的是量词，是400个对上800个，然后一个量词，一团或一军这样子。那这个量词，这个族或这个家，到底具体是多少人？其实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fluctuation， 不见得是一定。那按照我们对中东的对那个年代的了解，最多可以到1000人，但是是不是都是1000人不一定。所以你们有些人，如果你们上网读一些资料什么，就有一些讨论，到底以色列离开埃及是200万吗？还是60万？哦，有些人说那个全民是200万嘛，男人是60万，但是你读一些资料说离开埃及大概只有20几万人。那你说，这个讲这个是不是符合圣经？其实不一定，因为那个200万其实讲是2000个犹太，所以假使当年真的离开埃及过红海的人只有20万 ，That's fine。那个跟圣经其实没有绝对冲突。所以当我把那个字翻出来之后，我们都把它翻成千，所以200万。但是原本不见得一定要做千来千。所以 in case 有些人在弯着说，真的吗？埃及这小小就动40万、80万，然后一砍就砍70万，然后几年后又来70万兵，哪来的这么多人？因为有时候不见得一定是那样解读，当然也可以是那个数字，只是我们不见得那么清楚。但无论如何，这个南国的40万的军队对上北国80万的军队，就这个耶和华看了没有关系，你也会讲嘛，让你讲没有关系，我就趁机会怎么样安排伏兵在这个犹大人的背后。所以13节说，耶和华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犹大人回头观看，看前后都有敌兵，他们怎么样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于是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和华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和犹大人面前，然后以色列人就在他们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的手中。然后18节，犹大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然后接下来呢，就谈到说这个亚比亚，22节，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在先知的书上。14章1节，他跟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亚撒年间国中太平时。待会再看亚撒。那当我们看到南国第二任王亚比亚在历代之下，仔细讲一件事情，就是他跟耶罗波安的其中一次打仗。那我们晓得他大概是一个辨识哦，口才很好，责备美国基本上讲的对方是无言以对哦。然后他们祷告，上帝就使他们得胜，而且得胜的原因是怎么样？他依靠耶和华。刚我们读到18节，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刚刚我们讲到他的爸爸亚比亚的爸爸波罗安的问题是什么？他不专心，没有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但是这个儿子亚比亚呢，就是说因为他依靠他的神。但是如果你读列王记，你就会对亚比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我们快快看一下列王记，列王记的第15章，亚比亚做犹大王，15章1节到第8节，所以记载非常的短，有关这个亚比亚。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王时，我从第一节念起，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这个亚比亚跟这个亚比亚是同一个人，他只是名字其中一个字母的 spelling 拼法不一样。他说这个亚比亚怎么样？第3节，亚比亚行他父亲，就是波罗安呢，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大卫除了恶人乌利亚那些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然后去向阿帕门打仗。你有没有发现列王记的记载跟历代志的记载非常不一样？列王记的记载是说这个亚比亚或者亚比亚跟他爸爸一样，他爸爸是怎么样，在高岗上，在青翠树下设立怎么样祭坛、柱像跟我拜偶像，拜到这么疯狂的人。列王记告诉我们说，亚比亚他的儿子波罗安的儿子亚比亚跟他老爸一样，都不是好东西，都是坏王。但是怎么历代志却这么奇怪，记载说，哎，哇，他大有信心。你们背叛神，我没有背叛神。OK， 你们拜偶像，我们没有拜偶像，不觉得很奇怪吗？我们没有拜偶像，我们有祭司，我们有敬拜，我们有神的同在。而更奇怪的事情不是他这样讲，更奇怪的事情是他这样讲，神还真的听了。因为他的整个 argument 说，我们有祭司，我们有敬拜，我们有神的同在。那他有神的同在，他有吗？所以他在被埋伏的情况下，还能够把敌人打败。而且为什么他能够打败？因为他依靠耶和华。是不是听起来很冲突呢？那当然，我们就有几种选择了。当我们在历代志第一讲的时候，我就讲过了，有些我们叫做新派 liber 新派学者就告诉你，哦，那就是他们讲故事不一样。哦，有冲突，所以这个圣经是有些人是后来的篡改怎么的。但是我们讲过，我们在这里，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服从圣经权威的，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这不是我们采用的角度。那当我们不采用这个角度，我们要怎么看这两者的不同？我认为，其实无论从这个波罗安、亚比亚，跟接下来看到第三个王亚撒，都一样。其实无论你好还是坏，只要你愿意寻求神，神就愿意恩待。你看波罗安就是这样，本来南国不是南国，本来埃及王世上上来，基本上可能就是要把南国灭掉，但是他自卑，他祷告，神就给他恩典，上帝就祝福他，上帝就怒气暂时的离开他，不马上灭他。亚比亚跟他老爸一样。但是在一场征战当中的时候，他那个 moment 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当他那个 moment 依靠神的时候，上帝还是祝福他，帮助他。所以我在我们小组现在在查这个罗马书，我们现在差不多查到第五章了，开始谈到成圣。我很喜欢刘头牧师一个讲法，他说成圣是一个 moment by moment， 是一个 moment by moment 的一个过程。成圣是一个过程，怎么样一个过程？不同有不同说法。那刘牧师说是一个 moment by moment，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你这一瞬间属灵 ，OK， what's next？ 你下一瞬间是怎么样？波罗安他拜偶像拜得在疯狂，当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他回转的时候，上帝的怒气离开他。亚比亚跟他老爸一样，可当他在那一次他倚靠神的时候，神仍旧愿意帮助他。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在第二大部分讲到大卫跟所罗门，我们只是画了很大的原则嘛，好像画大饼一样，怎么样合神心意啊？寻求神。怎么样合神心意？领受并活出应许。怎么样合神心意？我们要竭诚为主，我们要尊敬神。到底 what does that mean？ 怎么样来寻求神？怎么样来活在应许中？怎么样叫做竭诚为主？怎么样叫做顺从神行？这是这几个礼拜我们看到。那从刚刚我们看的这两个网里面，我们就清楚晓得一件事情。第一个，当我们讲到寻求神，其实是要立定心意，尽心尽意的去寻求。但是就算你不是这样，你只是偶尔寻求，上帝还会不会恩待你？上帝会不会怜悯你？会。从波罗安，从他儿子亚比亚身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这个对我们就是一个安慰。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不管我们明天会怎么样，只要现在这个 moment， 我愿意寻求，上帝就愿意听。而我怎么样成为一个立定心意寻求神的人呢？就是我要不断的寻求，不断的 moment by moment， 每时每刻选择寻求神。我们就是一个立定心意寻求神的人。这我们从第三个王，从亚撒身上，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By the way， 南国犹大二十个王，那二十个王里面呢，基本上带出，如果我们 家的光景开始有一些改变啊，那个对神的信心提升起来，对神的敬拜被复兴起来，这个百姓身上有一些困惑，所谓的转换的事情发生在历代之下，基本上发生了不变。所以在这些坏王当中有好王，有些比较大家比较知道的西西家王啊，约西亚，约塞尔王 OK， 这些都是带来一些改革，带来一些复兴。那像我们看到第一个亚撒王，亚撒王呢在历代之下14、15、16三章提到，那我们快先来看一下亚撒王第二节，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下，砍下木头。有没有熟悉啊？祭坛、柱下、木头，那是谁干？他爷爷建立的嘛。他就除掉这些，然后吩咐犹大人呢要寻求神，然后呢除掉、废掉这个丘坛、日向，然后结果怎么样？第五节，他国中就得享太平。然后想太平数年没有战争，为什么没有战争？耶和华赐他平安。当他开始回转，他开始立定心意，他一做王他就立定心意，他要寻求神，上帝就给他平安。再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九节第14章的第9节，有古时王，后来 OK， 这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太平久了就有战争。古时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所以你说100万 OK 是1000个优点。那那个优点可能每个优点是几百个，可能是上千 ，We don't know OK。古时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利谢，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摆阵，然后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 ，again 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忍胜过你。然后于是耶和华使古时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古时人就逃跑，亚撒和跟随他的军兵追杀他们直到基拉尔。然后这场得胜到什么样一个地步，他说古时人被杀甚多，不能再强盛，不能再强盛。 By the way， 这边有点顺带提一下，我刚提过说，虽然在历代之下，在犹大诸王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叫做 Retribution Theology，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报应神学、报复神，就是讲白好也好，报坏也坏报。但是这个东西呢，不是绝对，在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亚撒第一节讲到亚撒做王，第二节讲到亚撒寻求神，从第二节一路下来到第八节，讲的是他寻求神，上帝赐他平安，他的这个军事啊、政治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强盛。结果到第九节，忽然间古时王谢拉就起来攻击他。是不是因为他离弃神了？其实没有。所以虽然历代是强调寻求神，神赐你平安，离弃神上帝会攻击你，但是这并不是说因此你只要有事一定是因为你离弃神，你只要没事一定上帝喜悦。倒过来在我们教会里面也一样，今天如果教会，今天如果我们小组发展得非常兴旺，是不是就一定代表我们合神心？今天如果我们服侍面对许多艰难，或在你生活当中面对许多艰难，是不是因为我们与神为敌？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所以我们看到在亚撒的例子就是这样，当他寻求神的时候，但是他却被攻击。所以重点不是他为什么被攻击，知道吗？那你发现亚撒也被攻击，他敬畏神，他被攻击；不敬畏神也被攻击。那个波罗安也被埃及人攻击。虽然差别不是被攻击啊，差别是当你被攻击，你要怎么样去回应？所以波罗安王就谦卑下，就祷告。亚撒也一样，他就谦卑下，他说：“神，不要容忍胜过你。”因为你是伟大的神， 你是伟大的神，这胜就是他得胜。那就是得胜之后呢，你发现在第十五章就开始有一个革新或者改革，所以如果有些英文圣经它就写说 reform。 by the way， 今年是那个Reformation 宗教改革500周年哦，整个十月份其实大家在庆祝这事情，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福音派很保守的牧者为什么都跑到德国去，基本上都在庆祝这个宗教改革500周年，因为500年前马丁路德把那 95 Theses 钉在，是不是钉在也不知道，有人说是记，有人说是钉，具体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我们平常讲的 version 是钉啊，钉在那个教堂的门口，表达他对天主教的抗议，对那个天主教一些观念的他的不认同，从此就有了我们这些叫做 protest 的改革州，或者叫更正教、新教。Anyway， 所以这我们就看到第一个 reform， OK， 这个亚萨的这个改革或者说革新，怎么样革新呢？当他这个革新是有个原因的，是怎么样？耶和华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这个亚萨利亚 by the way、不要讲亚萨利亚是先知、当然他是不是先知我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这个亚萨利亚呢，在历代之下没有称他是先知，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历代之下每一次我们接下来都会看到神的灵感动或耶和华的灵降在或耶和华的灵临到，他就说预言。你发现历代志里面先知讲预言不是先知的，当神的灵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也讲预言，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事情。无论如何神的灵感动亚萨利亚，亚萨利亚就开始讲预言，或者说劝这个亚萨王，就说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神，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第二节后面，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这句话有没有让大家想起什么？大卫临终的时候跟所罗门王讲说什么？你若寻求他，他必被你们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就所罗门有没有离弃神？有。他后来娶了很多太太，拜这些太太所拜的神，他就离弃了这位神，所以国家分成两半。但无论如何，这个人亚萨利亚就再一次提醒就告诉这个君王亚萨，就告诉他说，再次提醒他说，你如果离开他，你若寻求他必被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要离弃你们。但是呢，然后接着他就提到说第七节，你们现在要刚强不要手软。什么叫做不要手软？就是不要放弃。你们要刚强不要放弃，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他们所行的是什么？就是古时人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选择不靠自己，他们选择靠神。亚萨就在那里祷告说，神，唯有你能够帮助我们软弱的胜过强盛，求你帮助我们。而且很有意思哦，他说我们仰赖你，在14章11节，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攻击这大军。对方的人比他多，古时的兵最少是他的一倍。他说我们在攻击大军啊。有没有想到这就有一点像大卫跟歌利亚的时候，小小的大卫，大大的歌利亚，但是大卫迎向歌利亚，大卫基本上要攻击歌利亚，不是歌利亚攻击他，是他攻击歌利亚。亚萨是软弱的一方，但是当古时人来的时候，他看到不是我只是防御，是我要攻击，而且是奉神的名攻击这大军。大卫去攻击歌利亚，他也讲我是奉神的名嘛，他说 I come against you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God Almighty。 你看当亚萨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胜利。所以这个亚萨利亚呢，就鼓励受神的灵的感动，就鼓励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手软，要继续这样子信靠神，抓住神，因为你们所行的就必有赏赐。就亚萨听见这句话怎么样呢？就说他就壮起胆来，他就有胆识，他就壮起胆来，然后呢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就 开始呢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前重修耶和华的坛。在历代之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性，每一个好王一定会修理啊，或者说 renovation， 或者说稍微修理啊，不是 remodel， 就是好你家里稍微会 clean up 一样啊，他一定会去整理一下圣殿，好王一定干这件事。 again 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殿，目的是殿里面的那位神。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过，尼托森弟兄写了一本书，侍奉神还是侍奉殿，重点其实不是殿，重点是殿里面的神。当我们在一个建殿的过程当中一样，我还是要问，我问了好几个礼拜，我还是要问，我们是侍奉神还是侍奉殿？我们应该是侍奉殿里面的那位神，而因为我们侍奉殿里面那位神的缘故，我们顾念他的殿。我相信这些好王，当他们在那里修缮圣殿、整修圣殿的时候，不是出于宗教行为，是出于他们爱主的缘故。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亚撒王，他壮起胆来，将可憎之物全都除掉，然后呢，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然后他又遭拒这个词哦，特别最早在历代志，其他经卷我不太确定，但是在历代志里面遭拒这个名词哦，遭拒这个动词，大部分形容说是敬拜的时候，当大卫要挪约柜，他做什么呢？他遭拒这些人。所以呢，当他遭拒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要他们怎么样？要他们开始来敬拜。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为看到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接着第十节，这里说亚撒15年3月，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立约，他们向神立约。所以我们看到，当亚撒的整个 reformation 整个革新里面，他与神就开始立约，而且这个立约呢，他是彻底的立约。记得我们刚刚在第一个往波罗安那边，我们就看到他不立定心智，他不尽心竭力跟随神。但是我们看见亚撒是立定心智，怎么样？从第16节就很清楚了，亚撒王贬了他祖母马加太后的位。哎，他的祖母，哎，为什么他贬他祖母的位呢？因为他祖母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所以亚撒呢砍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掉。他唯一没有做完就是秋坛没有从以色列人中废去。但是然而17节，然而他的心一生诚实。我想因为时间关系，16章我们就基本上不看。但是16章告诉我们，亚撒也有他的软弱，因为亚撒晚年生病的时候，他只求一生不求神，甚至先知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他还把先知关起来。这在16章，亚撒也不是完全的。但是呢，但圣经却说亚撒是一个一生诚实。所以最后，当我们再次回来看，我们今天讲3个，波罗安、亚比亚跟亚撒。你看见你看见波罗安跟亚比亚，其实都是蛮糟糕的嘛，四面的拜偶像。但是当他们愿意回转，当在那一些紧要关头，他们回转的时候，上帝仍旧垂听他们的祷告，上帝仍旧能力帮助他们。而亚撒这个愿意帮助神，愿意跟随神，愿意服侍神，愿意去敬拜，一生诚实跟随神，专心寻求神的人，他是完全，其实也不是。但是上帝过不过念他所做的，上帝纪念他所做的。虽然到后来他又把先知关起来，他自己又生病，而且不求神，只求医生。但是呢，圣经还是讲他是一个好王，这值得我们去思想。今天我们从这3个王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寻求神的人应当是怎么样。一个寻求神的人，其实讲的是我们要专心常常来寻求神。阿们。让我做个祷告。主，我们来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主，我们所讲的有限，但主，我就祷告这时候你的灵向我们来说话，来感动我们。主，过去这许多个礼拜，我们都在谈到许 神，我们看到大卫怎么寻求神，我们看到所罗门怎么寻求神。但是主，愿我们不是只是坐在这里看他们怎么寻求，而是我们自己起来寻求。主，帮助我们看到，就算是波罗安、亚比亚，你仍旧是可以被寻见的那一位，因为你要我们乃是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主，我们也想到，主好像这个亚撒王一样，他不完全，他有限，但是当他愿意回转，当他愿意尽心跟随你的时候，纵然他不完全，主你仍旧顾念。所以主，我也相信你顾念我们在这里众弟兄姐妹的一切，摆上一切为圣。所以愿就祝福我们，主，我们就要散去，要保守我们散去后的脚步，祝福我们这整个礼拜啊，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服事，都得蒙主你自己的恩典。所以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